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十一品的内容当中呢，其中的前十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十一品修行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讲到了如何可以说是必须要修持这个，必须要修持这个佛身像的这个很多这个原因，他的功德等等。然后呢，又讲到了他这个真实修持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修行品呢，就是这些。那么前面呢，也讲到了这个如果缘佛和缘这样一种这个佛经等等，他所获得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必须要，可以说必须要啊，可以观想这个佛陀。那么就这个按照这个什么呢？就现在诸佛诸事等之经这个内容，这个经典的内容呢进行宣讲。那么如果作意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作意？昨天前面已经讲过了，比如说一个贪心很大的人像这样的话，经常贪执，经常作意他自己所喜欢的对境的话，那么就能够如是的话，就是梦得到。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对这个，如果能够对这个佛陀也能够升起这么大的这个信心吧，那么可以说升起很大的信心，升起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希望心，所以说呢，也能够获得佛陀的加持的意思呢，前面做了抉择。今天呢，继续讲，究其实，如来从未从别处来至此处，自己亦未从此处前往如来处，但以自己清净心，则可于心心间现前如来身形。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因缘和合，缘起和合的时候呢，能够现见佛陀，佛陀这样一种身相的这个原因。如果真正观察的话，真没有一个真实的佛陀从净土当中一下照见了在娑婆世界某某弟子正在意念他，然后一下子从他的净土来到他面前做加持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从真正本体来讲是没有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自己见到佛陀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从可以说是此处到了如来处呢？好像也没有，自己呢坐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家里垫子上开始观想作揖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移动自己的身体，只不过呢通过自己的清净心，然后呢还有就是佛陀的这个加持力吧，二者和合。那么二者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呢现前如来的身影呢，就好像在这个清净的水当中清净的水，然后又有月影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就在清净水当中现前这个月亮的这个形象。那么实际上呢，月亮也没有跑到水里来，然后呢水呢也没有跑到月亮上去，但是呢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能够如实这个现见。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你祈祷什么时候得加持的原因呢，一方面就是说佛陀的法身呢便于一切处者。那么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这个可以说是一味的可以观想呢，就是说阿弥陀佛就在极乐世界，在很远很远，释迦牟尼佛就在密眼刹土一方面呢这样观想的。因为呢佛陀的不管是哪尊佛的法身都一致的，而且呢他们的法身呢遍于一切处，那么就在自己的面前，或者就是说假使说我们在观想在我们的虚空，我们前面的虚空当中呢，那么就在这个虚空前面的虚空当中呢佛陀的法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只要因缘具备之后，他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了。这方面的道理必须要了解，如果了解这方面的道理，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呢，他的一种这个信解心，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得到加持的这样的心呢，才更迫切一点啊，确确实才更迫切。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这个虽然不是在这个西藏生死书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实际上呢有时候得加持的时候，主要是要有一种很强烈的想法呢，就是说你所祈祷的对境就在你的面前，这个方面非常关键的。如果你升起了这样一种念头，就是说我所祈祷的佛或者某某本尊某某上师就在我面前虚空就在那儿的话，那么就得加持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从佛陀的法身来讲，没有从一个地方移至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在意念具备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显前这个现前他的身影的。与之相同，三界一切万法均为心之显现，至于心之本体，则于心内心外遍寻，都无有实法可得。一切三界的玩法呢，全部都是自己心前显现的。然后呢，就说是心的本体呢，那么如何寻找在心内心外，寻找心的本体呢，没有实法可以获得的。就一切万法是心显现，心的本体也是空性的。心亦凭因缘而产生，实为如梦如幻之缘起性。无有任何实质可言，所谓无实之法，从本体而言，从未曾产生，亦无有所缘，了达此理，即获得远离一切假立之智慧。 那么心呢也是平行缘而产生的，就是说平时我们的这个心识，我们就是说升起一种心识，不管是升起哪一种心识，反正呢有外境啊，有这样的一种作意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产生这个心识。所以说心的本体呢也是凭借因缘而产生的。实际上呢，如果因缘产生的话，就是如梦如幻的缘起心而已，无有实质可言。那么所谓这个无实法的本体呢，它没有产生过，也没有什么所缘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空性。本身就空性的话，本身空性的法哪里有一个实有的产生，哪里有一个实有的所缘呢？所以说呢，了达实理就获得远离一切假立之智慧了。这个方面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然后呢，诸菩萨现今如来住世等持，可以设法获取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现今如来住世等持，这个是一种禅定的名称，这个是一种等持的名称，这个是菩萨所修持的一种修法。也就是说，现今如来住世等持呢，怎么样获得呢？通过设法而获取，有了这样的设法，有这样的四种因的话，就可以升起来。何为设法？坚定不移之信心，永不退转之精进，不依他人之智慧，依止善之识。那么有这样的四种因、四种法的话，就可以升起现今如来住世等持。第一个呢，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你对佛陀他的这个三生的功德，对他的这个事业等等，反正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圆满的了解之后，那么没有丝毫的怀疑，升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条。然后呢，对永不退转之精进，乃至于自己还没有获得这样一种现今如来住持等持啊，住持等持的这个等这个禅定之前呢，这个精进心呢永远不退转。反正呢，这个就是自己的目标，没达到目标的话，永远不会退转自己的精进的。第三个呢，不依他人之智慧啊，不依他人的智慧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要升起这样智慧的时候呢，是要从自己内心当中升起来，从自己内心当中升起来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因缘啊，观察他因缘的时候不需要依靠他人来指点呢、啊，这方面并不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说真正升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呢，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是某某佛的智慧，这个是某某菩萨的智慧，但是自己一点都没有。实际上真正证悟的时候呢，或者说是升起智慧的时候呢，都是不依他人之智慧，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不依他人。智慧，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不依他人智慧呢，它是一种非常深的定解啊，非常深的定解。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呢，不需要依靠他人的观点，反正呢，自己的心当中已经升起来了，非常这样一种这个深深的这个定解吧。然后呢，第四条呢是依止善知识啊，依止善知识。那么你必须呢要依靠一个这个殊胜的善知识给你指点啊，如何修持，如何增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必须要具备的，有四种因。吾等若能精进于此四种获取等持之因，必能现前现今如来住世等持之果。得此等持后，此人轻而易举就能亲沾十方如来，且同时获取听闻意念智慧证悟六度等持种子神变等无量功德，并能于无上菩提道中永不退转，再无转生无暇之处之可能，还可获取诸如生生世世相好庄严种性高贵眷属众多梦中亦不离如来等种种不可思议之功德。那么下面开始讲，如果获得了这样一种等持，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功德呢？那么轻而易举可以见到十方如来，而且呢在佛面前听闻，然后获得这个意念的这个功德、智慧啊、正知正念等等，反正呢很多暂时的功德可以获得。然后呢无上菩提道当中永不退转的这样一种这个正德也可以获得。然后呢如果获得这样等持之后呢，永远不可能转生无暇之处，还有生生世世或者相好庄严种性高贵等等，像这样的很多不可思议功德。有关此方便之论述，本经典中有广说，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如来住世等持经，这个经典当中呢有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地方呢只是略述而已。此经又云，未来若出现令人恐怖之情形时，何人若听闻后行持此等持，则此人已供养我及过去未来诸佛。未来如果出现了令人恐怖的情形，不管是自己还是从外界等等，反正呢出现了非常恐怖的情形的时候呢，行持这样的等持呢就可以获得安慰，获得佛陀的这个加持。那么如果能够行持这个等持，那么就说已经供养我，然后过去佛、未来佛等等三世佛都相当于供养了。供养三世佛呢，就能够得到诸佛的垂念或者加持，离开部位。有一菩萨曾问护贤，大菩萨如何修持此等持？如来对此则回答说，护贤，我现今正住于你面前宣讲佛法。护贤菩萨因观如来正等觉知身相，每一相好皆以百般福德形成。 对如来一切相均应如是了知。那么有一个菩萨问护贤，那么怎么样修持这样的一种这个等持，是不是视线上面护贤呢就问了佛陀吗，还是佛陀直接做了回答？实际上是本身是一个菩萨问护贤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是佛陀对此在做回答。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现在呢就是说是我在你面前宣讲佛法，就是说应该观想佛陀的身相意识。后面就是讲这些意思呢，不是说怎么样修持这个等持呢，佛陀回答的时候呢应该观想佛陀的身相，观想佛陀的身相的话就是说次第可以获得的。然后呢每一相好，就是佛陀有32相每一相好呢都以这个百般福德形成庄严，所以说对如来一切相呢都应该如实了知。佛陀的这个身相是具备无量无边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心中如是观想佛陀形象后，上应如此观想作意，其哉三世出有坏如来正等觉之身相，竟如是竟如是庄严稀有。同时亦应心中发愿，我于未来亦当生成如是应当生成如是庄严。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心中如实观想佛陀的这个种种相好吧，把每一个就32相每一项的话就是非常清楚的观想，然后呢又知道每一项呢都是这个无量的福德所形成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对佛陀的形象呢升起这个一种可以说清楚的这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观想，然后呢就了解他的这个因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在观想完之后呢就想三世出有坏就是三世出有坏佛陀的身相如此庄严，他这个如此稀有，然后呢发愿了以后自己一定要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庄严的身相。如此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经中有众多关于如此作意之论述。实际上呢就说除了观想佛陀的身相之外，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的很多的这个观想，很多这个修法。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只是讲到了这个观修佛陀呢观修佛陀身相呢，实际上呢在这个修行品当中后面还要宣讲吧，怎么样观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这个32相啊，或者他就是说种种的相好，从这个方面升起这个止观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了稍微做了一些论述吧。如理作意后，所谓我与菩萨根本无有实存，对此一定要升起定解，对实无依法可得之作意功德，此经中亦有广说，亦这个应参与参阅贯通。如是这样一种对佛陀的三相做种种如理的观想，如理作意之后呢，然后最后还要应该了解，所谓的我还有所谓的菩萨呢，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实存，单单是一个名字而已。那么这些名字呢，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存在的。对这样一种诸法的空性，也应该升起定解。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观想佛陀的这个身相，一方面呢也要知道它是无实有的，这方面就非常关键。实际上，这样一种经典的内容，在这个历程当中呢，就是讲了很多的升起次第的修法，很多都是这样修持。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很明显的观想佛陀的这些这个本尊的这些这个身相，然后呢就是说很细微的地方都要观想清楚。从另外角度来讲，也应该知道能修所修这些呢都是无自性的，这方面才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修法。否则呢就很容易堕在这个实有的执着当中，没办法真实升起应该有的功德的。700般若经中云，文殊行持一元等持之菩萨，可即获无上正等觉佛国。然后在700般若经当中呢又是讲到，那么就行持一元等持的菩萨呢，可以速即获取无上正等觉的佛国。那么下面开始讲什么是可以说一元等持。又云，文殊所谓一元，实乃无生空性之一名。所谓的一元呢，就是说是无生空性的一名。一元等持呢，就是安住在诸法空性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止观双运的这样一种修法，叫做一元等持。欲行持一元等持之善男子、善女人，应首先了达智慧波罗蜜多之教义，待进阶明晰后再行一元等持。也就是说，要行持一元等持的人，首先呢，一个了解智慧波罗蜜多的教义，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大空性，一切万法呢都是这个无缘，然后呢无生无住等等，一切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教义呢，全部都要明了。明了之后呢，再去行持一元等持，因为所谓的一元呢，就是无生空性的一名。所以说，你要修一元等持，必须首先了解一切万法空性。我们知道，在700般若经也好，在这个大般若经当中，所讲的这些呢，就是从比较广的角度来宣讲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他首先列出很多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空机啊，列出很多这样的空的法，比如说从五蕴啊，然后就是说12处18界，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四无量心啊，或来自于这些菩萨道，来自于佛陀的这个果，首先把这些全部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抉择这个是空性，那个是空性，反正呢就是说大般若经呢很多都是从这个角度首先 广宣基道果的之相啊，基道果的显现的之相，然后呢再觉得他们无知性，很多时候呢是在反复宣讲啊，就是说反复宣讲这样空性的教育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中论呢，或者在入中论当中，这些这个空性论里当中没有包含的这个内容呢，都是没有的啊，完全都是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只要把中论、入中论这些个论点精通之后呢，那么对这个般若经啊、七百般若经等等，像这样的很多这个诸法的空性的教义呢，全部都能够升起定解的。这一方也是首先教导应该了达智慧波罗蜜多的教义，然后呢再去修持愿等持。何以故？文殊无生空性。无生空性法乃无迷乱法，无不可迷乱法，不应迷乱法，其奥义不可思议，无法思维，无法揣摩。然后因为这个无生空性呢，它是一种这个无迷乱，那空性它是无迷乱的，然后呢也是不可迷乱，它本身就是空性的，不应迷乱，就对这个它，因为它是法界的自相嘛，所以说你对它呢应该升起个定解。真正空性的奥义呢，不可思议的，无法思维的，无法揣摩，本身就是离开这样一种这个，离开这样的相。真正的空性的这个教义，你如果认为可思议啊，然后呢就说可思维、可以揣摩，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空性。所以说平时我们讲呢，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呢，几乎来讲比较这个容易懂的，比较简单的。只要你大概入门之后呢，你去看这些词句就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它意义非常深，实际上它已经到达了就是说到达了这个无分别智慧的状态的。所以说它完全都不是这个分别心的这个对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甚深的。文殊欲行持一元等持之善男子、善女人，应于寂静地安坐清净坐垫上，以欢喜而无有散乱之心，不着一切相，以家父事而依无缘方士为依止观如来相，诸法应如是作意。然后呢进行教导呢，如果想要行持一元等持的这些这个修行人，不管是这个这个男人还是女人，反正呢首先应该找一个寂静地啊，这个首先呢要找这个寂静地，如果不是寂静地所持太多的话无法行持的。所以说呢首先应该在寂静地，而且呢安坐在这个比较清净比较舒适的坐垫上面，通过欢喜心唯有散乱就是欢喜心没有散乱之心，不着一切相，你就在这个空性的这个，在空性的这个见解奢侈下面，通过家父坐等形式，无缘的这个亦无缘的方式呢，观想如来的如来的身相，诸法呢应该如是的作意。同时亦应持诵所观如来之名号，一边听闻如来名号，一边观想坐意如来居处。然后呢在这个观想佛陀的这个身相的时候呢，应该在嘴里面念诵佛陀的名号，而且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应该出声念不是说是默念了，这个方面应该是出声念。一方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端直，然后呢自己在这个脑海当中或者自己的意识呢观想佛陀的身相，自己的嘴呢就念，就是说这个念这个所观佛陀的名号出声念，一方面念了，一方面耳根呢就专注去听他。所以这方面的话，一边听闻如来就是一边念一边听闻如来的名号，一边做观想坐意如来的居处。若能如是观想一如来，则也等同于观想未来过去现在一切如来。何以故？因一切如来依本体之故。那么如果能够观想一个佛，比如说观想释迦牟尼佛，那么实际上就等同观想三世一切诸佛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一切如来的本体它的法身完全是相同的，法身完全相同，报身、化身这方面呢，不能说是完全相同。这个是在《庄严经论》当中呢，就说有这样这个抉择的意思，可以说是不能说是完全他体的，也不能说完全一体的。从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从这个一切佛因地发愿的时候，不能说是完全一样；修道的时候，不能说完全一样。然后呢，就是说成佛之后所显示的报身和化身呢，不应该说是完全一样。比如说从报身的角度来讲，有些佛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有些佛呢，它是黄色的，有些是这个有些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金色的或者红色的，有这方面的身相的不同，然后呢所宣讲的法门呢也有不同，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是他们可以说各自的这些这个身高这方面都是不同的，化身呢也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然后呢从诸佛的法身来讲呢，不能说是他体的，一切诸佛的法身都是一体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该知道一切诸佛的法身呢全部都是一个本体。然后呢文殊一如来实以具足实以具足无量佛陀之功德辩才，一个佛呢具足一切佛的功德辩才。同样或一元等持一等持者，以无生空性治理则能了知一切无量法门之类别。 同样道理呢，如果能够获得这个一元等词这样一种等词的话，就是说一元等词一等词，意思就是说像一元等词这一类等词如果能够获得的话，那么通过无声空性的道理，那么就能够这个了解，能够了知一切无量法门之类别。因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安住在止观双运当中所修持之后呢，它引发了一种殊胜的智慧。然后呢，如能通达此等词，则以通达如来所了达之境界，阿难所了达之法亦可现前。那么如果能够通达，能够现前这个一元等词的话，那么相当于已经通达了如来所了达的这个境界。因为如来所了达的境界呢，它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万法空性这个角度呢，就完全已经通达了。一元等词呢，就是安住在这个万法不自性、万法空性这个角度能够安住，所以说能够安住在一元等词当中呢，从一个角度某个角度来讲吧，所以说呢就相当于已经就是说安住在或者已经了达了这个佛陀所安住的这个境界了，从这个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如果从佛陀的如来藏观来讲的话，前面我们讲过，十地菩萨都没办法以自力通达，不要说是去安住，不要说是现前，就是说是通过自力去通达佛陀的如来藏都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呢，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一个侧面啊，就是说从佛陀所安住呢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呢，从空性这个侧面来讲，一切都不缘，一切都不执着。这个时候这个菩萨能够安住在一元等值当中呢，也能够一元的这个安住在空性当中，一切都不执着，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大概相似的，大概相似。然后呢，阿难所了达的法，阿难是多闻第一嘛，阿难了达了很多法，所以说前面讲过了，如果能够安住在一言等词当中呢，其他的很多法全部都能够这个了解，所以说阿难通达了一切这个经教之意。那么如果能够安住在一言等词当中，阿难所通达的一切法呢，也可以在自己内心当中如是现前。行持一元等持之人，有生之年即可为四大部洲众生宣说佛法。那么如果能够行持这个一元等持，在有生之年当中，不需要等到来世吧，就是在今生当中就可以为四大部洲的这些众生呢无畏宣讲佛法。文殊有菩萨会如是思维，到底何为一元等持？对此等菩萨可如是作答。此等词乃去不可思议功德，若能为他众宣讲，并令其手持，一切法皆可现前。为具于所说之理，为具于所说之理，无有脆弱怀疑之心态者，方可获此等词。那么有菩萨这样思维，到底是什么等词啊？什么是一元等词呢？好像下面就是说在作答的时候呢，没有从什么是一元等词来讲的，那么就是从这个什么地方讲呢？是要从他自己所获得的功德来讲的。这个什么是一元等词呢？这个方面就从他自己一元等词所具备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能够宣讲，能够就是手持的话，一切法可以现前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呢做的观察。实际上前面从一元等词它的体现来讲，实际上一元呢就说是这个空性无声空性的含义嘛。就是无声空性的含义。这个地方讲的话，一元等词从另外侧面做解释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为他众宣讲，能够令其他众手持，一切法可以现前的这个等词叫做一元等词。然后呢，这个等词是什么样的相什么人的相续当中可以生起来的呢？对于所说的这些一切万法空性的道理，没有脆弱心，没有怀疑心，非常精进的人呢，可以获得这样等词的。此经中还说。有分别念及邪见之人无法修持此等词啊。这方面讲了，有分别念的人啊，有分别念的人呢没办法修持等词。因为这个一元等词，这个一元前面讲就是无声空性，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有分别念的话，就没有办法修持的。然后如果有邪见，这方面也是讲有缘的见解吧，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有缘见解呢，也无法修持这样一元等词。比如有人拥有一长久未查视之如意宝，别人问起价值时，此人说道：“此乃无价之宝，必得仔细查视后才能了知其珍贵之处。交给买者后，通过一番查视，终于现出如意宝原来模样。同理，太阳光芒遍照一切处，无边大海同一显位，以一元等词，既能宣说一切万法均为无声空性。”那么这个方面打个比喻讲，比如说一个人拥有了一个没有差事的如意宝，别人问他价值如何的时候呢，这个本身是无价之宝，但是现在呢没办法现出来，现在你必须要仔细查事之后呢才能够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之处。所以说他这个买者买了之后，通过查事呢，终于现出了这个如意宝的这个原来的模样。同样实际意义上呢也是这样的嘛，本身呢每个众生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是这个完全一些万法大空性，而且呢就是说自己的心性呢犹如也是犹如这个如意宝一样，本身呢 呢就可以具备很多功德，或者说从这个二转法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能够安住在医院等持的话，那么很多很多的功德呢全部可以现前的，和这个比喻相同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太原光芒遍照一切处，它是无有分别的，反正呢普遍的照一切处。然后呢一切大海呢，无边的大海呢，都是一个贤位，这个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以医院等持能够宣说一切万法都是无声空性的道理这个方面也能够了解的。而这个比喻和这个意义的内容呢怎么样对比呢，前面大概就已经做了这个观察了。圣摄持善根经中第十七回后亦宣说了有关一元等持之内容。而弥勒狮吼经中则记载到现在的话就是在圣摄持善根经的第十七回也是宣讲了一个一元等持。在这个什么呢，就是文殊师地菩萨所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个里面是不是一行三昧是不是这个地方一元等持呢，有点相似的平时在汉译当中呢有一个文殊师地所说就说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个地方提到了一行三昧是不是一元等持，它意义上面也比较相似的。所以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圣摄持善根经十七回当中呢之后又也宣讲了一元等持的一种，然后在弥勒四果经当中呢也是如是这个记载一元三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观想佛的身相，而且呢安住在一切万法空性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也是做了记载的。而弥勒四果经中则记载到，无量劫之前如来正等觉星光如来出世传法，在其涅槃后有一菩萨名为大精进，长相善妙端严。那么在这个无量劫之前呢就说是这个星光如来出世传法，然后呢带他的这个所化的众生全部已经度尽之后呢，他已经就是说去入了涅槃。当时呢在这个佛陀这个涅槃之后呢，有个大菩萨叫大精进这个实际上就是佛陀的因地，佛陀因地转身呢叫做大精进，长相呢非常端严。他后来转身到一大沙拉树般之婆罗门家中，成为其家之子。当时有众多比丘，均以种种方式描摹如来正等觉之身相。有一比丘于绸缎上描画佛像，所成画像庄严精美异常。当时呢有很多这个比丘为了应验本师，为了应验佛陀，然后呢为了修持这个佛陀呢，然后呢就说是各自画了很多佛陀的身像。其中有一个比丘呢特别精于绘画，他所绘画的这个佛陀的身像呢就显得非常的庄严这个精美异常，他的这个这个可以说他这个手艺非常的好吧。所以说他自己所画的这个画像呢也是非常庄严的，非常精美异常的。平时我们对这些好的画像呢可以说非常庄严非常精美，但是有的时候显现上面就是说我们认为是不是画的不行这些呢，也不能说不庄严不精美这方面也不能讲了。以前我们大概对这方面呢就去讲过吧，从这个因果的缘起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认为这个像不合你的意的话，如果你认为他画的好像哪个地方不对的话，也可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画工不行好像是画工差一些，或者他手艺差一些，千万不要直接说这个佛陀的身像不庄严画的不庄严这方面一说的话，一下子就是这个什么，一下子就是种下了很深重的这个罪业了。所以说这方面呢都需要这个了解的。彼时婆罗门已成为国王，此比丘便前往大精进菩萨父王之王宫中。当大精进亲睹佛像后，他不禁想到，佛之画像都如是庄严美妙，佛之真身更不待言，我要能拥有与之相同之身相则实为善妙，想及此，他便对佛陀生起大信心，且欢喜充满。当时呢就是婆罗门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他的父亲已经当了国王了，已经当了国王。当时这个比丘就是说他自己所画的这个佛像前面三讲非常的这个精美的这个比丘呢他就是到了这个王宫当中。当时大精进就有机会看到了这一幅画像吧，他看了之后呢，这个佛陀的画像都是如是的庄严美妙，那么佛陀的真身呢更不待言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这个画像呢和真正的佛陀的这个身像呢没办法比的，确确实实呢他就是这个相差的非常远。佛陀的三十二相八随心哦，这个方面单单是从这样一种画像当中呢就没办法完全表述出来，只是呢这个画像当中的这些这个再精美的这个画像呢实际上呢都没办法和佛陀的真实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心好如是的话就是相媲美的。这个方面呢大精进他也是一个大菩萨的转身，所以说一看到画像之后马上就能够想到佛陀的真身呢确确实实呢就没办法这个比喻了。以前我们在看这个在看弥勒这巴尊者传记的时候，不是这个穷巴尊者他也是到了乌金刹土当中正碰到不动佛在转法轮嘛，他见到之后呢他一看的时候哎呀比平时观想的那 不知道庄严多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真正看到了佛陀的真身的时候，他非常就是庄严，没办法就是说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个一下子发心呢，能够拥有佛陀的这个身相的话，就是这个非常三妙。想及此，他便对佛陀升起大信心，起欢喜充满。大精进从此就对所谓成家立业升起强烈厌离心，他寸度到一边住于家中，一边妄图升起佛陀身相，这绝无实现可能。我一定要出家正道。当一个人有了这一些高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他就对这些所谓的轮回当中的一些事情呢，就无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兴趣了。这个时候他一心想要获得佛陀的身相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志向非常高尚的。因此说呢，他一想到如果一边住于家中，一边想要升起佛陀的身相呢，是没办法实现的事情。所以说呢，必须要出家才能够有可以说有这样的一种时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精力去一心一意的观想佛陀的身相，使自己能够如实升起来。你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厌离心就非常的这个增盛。有的时候我们说升起厌离心呢，是在轮回当中遭受某种打击的时候遭受某种打击的时候呢，看破了这个总归所谓的轮回，所谓的这些安乐看破了，这方面呢升起厌离心。有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佛陀的功德升起了信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对这个轮回升起厌离心了。所以说呢，这个升起厌离心的方式有特别多的方式，只不过呢看自己的因缘怎么样升起来。当其十六岁之时，诸根已完全成熟，他便在父母脚下顶礼道：“我欲于如来教法下出家，请父母务必开许。”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是正式请求能够出家修法。父母焦急劝阻道：“童子，万物如此言论，你为我们最可爱唯一之子，若我们不能见到你承欢膝膝下，我二人一定会郁郁死去。”这个父母就非常这个焦急吧，千万不要这样讲啊！就是说你是这个最可爱的儿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所以说你应该呢就是经常在我们身边这样待着。所以如果你真正出家的话，我们肯定会死去的。很多时候我们出家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嘛，反正你如果出家肯定要死啊，怎么怎么样。大精进决绝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二老，但我一定要出家。”父母满心疑惑：“太子，你到底意欲何为？”那么他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抛弃这样一种好的这个生活条件啊，一定要去出家呢？到底是怎么想的？大精进为向父母表白出家之志，就狠心说道：“从现在直至我能出家前，我不再进食，也不修行，也不擅长安眠，身上也不涂抹酥油，不论善与非善之语，皆闭口不言。”言罢就来到一处未洒扫之地，闭口呆坐。那么这个大精进他当时可能想，如果真正跟他们解释的话，不一定就说解释得清楚吧，像这样纠缠下去可能没有个结果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说这个还不如呢通过行为来表示。所以说他就给父母讲如果能够得到出家的话，那就这个就算了。如果就是一直没得到开许呢，那么就在这个期间绝对不进食不修行，然后呢也不睡觉等等，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第一日他滴水未进，父王将甘美饮食带来劝其进食，而他昼夜均不答言。第一天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没有吃，什么都没有就是喝，然后呢父王呢把这个非常好的饮食带到面前劝他吃，但是他呢就说昼夜这个不要说是吃饭，就是说话也不说。第二日亦未进食，500母亲之亲友以甘美饮食请其进餐。大精进看都不看一眼，然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吃500个这个母亲的亲友呢劝他呢也是连看都不看，而且呢也不跟他们说话，这一日也未食任何食物。第三日依然不吃不喝，500父亲之亲友又如前日一般齐请，他也同样如前日一般拒绝的方式就说是这个也不说我不吃，反正都什么都不搭理。拒绝的意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来拒绝你，也不跟你说话，也不吃东西。第四日还是未曾进食，其他500婆罗门又来请求，他依然如前拒绝。就这样他一连5日未曾进过任何饮食。父母与宫中将贝壳、金银珠宝、蓝宝石、妙衣等堆积一处，又带84000如天女般之盛装美女前来劝请。 总之父母将宫中所有善料之物全都拿到他眼前，父母各自置500亲油，众多成品84000美女等人也各持种种甘美食物，日夜在他面前祈请他能进食能安详饮食妙玉。然后呢就是在五天都没进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父母把这个宫中最好的东西对他面前，然后呢把又找来了84000非常漂亮的这些这个美女，然后呢拿着一些好东西，拿着一些这个好吃的东西呢，像这样的话在他面前说，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诱惑他吧，然后呢让他这个起来进食，能够让他来安享这个饮食的妙玉。他们是不是想也是这个儿子一时想不开了，一时想不开了之后呢，然后把这些美女也找来了，然后把这些好东西都找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一下这些，一下子是不是看了动心了之后呢你开始吃饭呢，他们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一个人他如果他的这个意志力非常坚固的话，那么这些完全都是对他没有任何作用的。然后呢众人还要劝解，众人一劝解他道，在家亦可广行布施积累福德，更何况在家还能与女人尽享娱乐，对提供如此悦意环境之王宫怎能轻言放弃。然后呢这些人还讲这些道理就是说是他们认为非常就是说这个非常硬理的这些话吧，他们认为呢在家呢还是可以布施吧，还是可以积累福德吧，就是很多人在劝这些不要出家的时候，当居士一样的学佛，像这样的话就是你不要出家了还是照样学佛的，反正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劝解。而就是说何况你在家当居士的话还可以就和女人一起尽享快乐的，所以说如果出家之后呢就没有这些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就是对这样悦意的环境呢你怎么可能说是轻言放弃呢，这些都是这些这个可以世间人呢他有一些这个相似的理由。面对各种劝请，大精进毫不为之所动，他既不张望众人亦不开口讲话，于第六日中依然不进点滴饮食，除观想佛陀外他无任何别种作意，更为升起进餐之念。那么就是在不管怎么劝，反正各种各样的话从哪个侧面都已经讲完了，大精进他的智慧更高，所以说哪个方面早就已经这个想通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你怎么讲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道理，全部都不为之所动，也不看众人，也不讲话，什么都不吃，除观想佛陀外他无任何别种作意，那么更为升起进餐之念，那单单是这个一心一意的观想佛陀。父母亲友众多美女及其他民众均哀哭不止，他们全在他脚下苦苦恳请恳请，但他根本不看众人脸面。那一般的人呢也是最怕这个哀哭吧，就是说尤其这些心比较软的人，一哭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然后一哭一请求一说软话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但是呢这个大精进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根性非常利的人，不管是一个软性反正都不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都不看众人的脸面的。当此之时，于国王宫殿中有一天尊开始于空中视线大神殿且对众人说道，何人求菩提，彼心如山王，其心坚固力永不可动摇。正在这个时候僵持不下的时候呢，这些父母啊，这些这个美女还是在不断的劝，这边呢就是说大精进还是这个什么都不管，反正在这个僵持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天尊，首先呢先是一个大神变就是显示大神变之后呢，他的话最后就能够起作用了，所以说像如果来个一般的人你怎么样说他们也不听的，所以说他一下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然后呢实现一个神变之后，大家就认为他的这个肯定是个权威的人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现了神变之后呢，他就对众人讲，何人求菩提，彼心如山王，那么就不管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就是上求菩提果，他的心呢就像山王一样，他的心非常稳固永远不可以动摇的，任何这个方式不可以动摇他。大地会震动，火亦能成水，此人之发心永无法改变。实际上这个何人就是指这个大精进实际上就指大精进，他的心呢非常坚固的打个比喻讲，大地也非常稳固的，大地本来是非常稳固，一般不会震动，但是大地也有震动的时候。然后呢火和水之间呢，它的体型呢也是这个互相之间都是不相同的，火有火的体型，水有水的体型，但是呢火也有可能变成水的时候，但是这个人的发心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便是大地震动，即便是火变成水，就变成这个时候呢，他的心呢也不会改变的。下面就开始劝首先跟他们说他的心非常稳固，你们这些劝是没有用的，然后下面再跟他吓唬他们一下，像这样的话你们现在已经在造罪了，勿令其不悦亦不造罪恶，未来拒之解盲人盲人般 般漂泊，无令其不悦。你们这些人呢，不要让他生起不高兴的想法。实际上他是求，他是求佛道，他是发大菩提心的人。如果你们这样啊，就是苦苦劝他，给他做这些障碍的话，实际上已经就是说啊，造下很大的罪业。你们啊，一不造罪业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造罪业啊，不要让他这个不悦。如果造罪业的话，未来句子节当中呢，就是盲人一般漂泊的。啊，如果就造了罪业的话，就是说为了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劫数当中，就是盲人一般漂泊在这些暗处，没办法获得这个安乐的。他乃为立众去入菩提道，为出家精进，不然获菩提。然后又赞叹这个人，赞叹大精进，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去入菩提道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出家精进修法是这个很快就可以获得菩提果。如果他获得菩提果的话，也能够救度你们。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还是应该放他出家。不为欲受用而行菩提道，为利诸众生寻佛智获乐，寻佛智获乐。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说是根本不是为了这个欲庙，根本是不是为了这样一种受用，他完全是为了行持菩萨道，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寻求佛智，为了获得这样究竟无漏的安乐而出家的。三千大千界妙义遍其中，尚有天人物他也不生叹。不要说现在你们这些，他这个你们这个小小的王宫当中放的这些什么妙义饮食，这些八万世间这些美女，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些妙义就是说天人的物品放到他面前，他都不会生起贪心的。所以说你们这些全部是白费的意思。于此所造业恶业须忏悔，智者忏罪后恶业不共住。那么于此所造罪，现在你们就是说已经通过于此造下了这样的罪业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有了罪业呢，实际上需要忏悔。如果不忏悔的话，以后一定要引发不愿意的果报。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这个如果是一个智者的话，他就懂得忏悔。忏悔之后呢，那么就恶业不共住，恶业不共住，所以说清净掉之后呢，以后就不会感受这样一种果报的。所以这个天尊呢，从方方面面呢给他们做了开导。听罢天人如是劝请，大精进之父母亲友及众人尽皆当下忏悔己过。然后呢，听到天人的劝请，天人也是适时出现的。如果就是说提前出现了，他们也许还会有这些这个其他的想法，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这个天人出现怎么样讲，他们也许认为还有希望吧。但是已经过了六天了，第七天的时候还没有吃，一句话都不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太子的心确实非常的坚定。再加上天尊一旦显示身边，再来给诸凡开示之后呢，这些因缘一成熟，他们就开始想通了。然后呢，大精进的父母亲友等等的全部开始忏悔自己的过失。他们纷纷对太子说，你既主意已决，那就随自己意愿出家吧，只是这饭一定要吃，否则就会饿死。他们就认为已经七天了，七天过后了，一般来讲的话肯定都会死亡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要出家就可以出家，但是一定要吃饭。他就不知道七天当中他虽然没吃任何东西，但是呢他也可以说是这个得到了天人的加持吧。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他没有受到任何饥渴的痛苦的。大精进菩萨虽已连续七日未曾进食，但因他一心观想佛陀，故而天人一直暗中善护其身。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知道吧，如果你能够一心一意的观想的话，一方面观想佛陀本身就有功德，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你如果能够一心一意的很清净的心观想佛陀的话，肯定会得到天人的加持，天人的护持，就像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因心观想佛陀的缘故呢，所以说天人一直在暗中善护其身。他润泽脸色未曾改变，诸根亦未失回。大精进菩萨既如是，于七日中觉识明智，根本不理会家中大小事件。那么现在的话，就在七天当中的话，就说这个觉识明智，家中的大小事情不管是怎么样，反正都不管，一心一意的观想佛陀的身相。随后他就如弃唾液般舍弃王位，在八万四千美女及父母痛哭哀泣声中携带佛像离开王宫。然后呢，他最后就说这个可以说出家了吧。显现上面他还是得到了父母的这个开许，虽然就是说很痛苦的开许，反正最终呢还是这个得到了开许。这个开许之后呢，他自己就是这个去唾液一边毫无顾忌的，好没有一点留恋，然后就只是带了这个比丘所送的这幅非常精美的这个佛陀的画像，然后呢离开了王宫了。并终至以唯有猛兽出没而无一人之寂静地安住下来。他与七处搭建好一支架，然后将佛像端放于上。他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没有人的地方，只是猛兽出没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安住下来。因为如果有猛兽出没的地方，很多人不敢来的，没人打扰的。因此说他在这个选这个寂静处呢，首先呢就打好一个支架，便于观想嘛，便于观修。平时我们在可以说学其他的一些可以说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前的桌子上面呢，然后呢摆好一幅这个像，反正呢就是说这个非常标准的这些这个画像嘛。因此说这个方面呢， 呢，就在前面啊摆好一个支架的，是便于观修的。就是说在初期修的时候呢，有的师傅呢叫做长时间呢专注这个，全时间的专注这个画像，很长时间专注，然后呢就是想他的这个啊这个肉髻啊法髻啊，然后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眼睛啊，或者这个嘴啊，或者就是这个身相等等，很长时间观想之后，然后闭上眼睛，就开始这个想，然后呢就是说是又开始模糊的时候，又把眼睛睁开，又开始看，看完之后呢又开始闭上眼睛，就这样反复修反复修，最后呢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闭上眼睛，这个画像呢很清楚的就在自己面前这个显现出来。这个方面实际上在身体实体当中呢，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这个要求的，比如说你自己的所观的是必须要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就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就把这个画像摆在你的面前，什么时候一睁开眼睛马上就看得到的，然后就开始闭上眼睛开始观想。这个时候时间长之后呢，你要把它观想在虚空当中啊，怎么样观想它的这个头发的这个一根一根的非常细，然后它的这个黑眼睛的这个黑白之处啊，这个方面都容易观想的很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在面前放一个支架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然后将佛像端放于上，接着便于向前草垫上，以家父坐式安坐，身躯挺直，一心观想佛陀。然后在这个向面前呢，家父而坐，身体呢就是挺直，一心的观想佛陀的身像。在其后，在其后之修行过程中，他恒时如是思维，佛陀画像都如此，庄严相好，真正身相又怎能以言语喻之？那么一直他就说，在修行过程当中，这样的一种想法没办法制止，就是说 一再出现嘛，就是佛陀的画像都这么庄严，他们身相又怎么样通过言语能够表示呢？如来所具端严妙相，甚为稀有。何人若能亲见其容，此人福报之大，实已超越言辞所能全之境界。他又想到，我想必当能亲睹如来身相。他就开始想佛陀的身相这么庄严，那么不管什么样的人，如果真正能够看到佛陀的这个尊容的话，那么肯定就说他福报非常大了，没办法用语言来表示了。他又想呢，我也许想必的话，可以能够亲睹如来的身相吧。他有这个很坚定的信心。森林中一天尊了知大精进菩萨心态后，就特意告诉他说，朋友，你内心所生遇见如来身相之分别念啊，实际已是如来身相，你目前你目前所见之画像实际正为如来真身。那么当时一个天尊啊，就说是为了开导他吧，他就说呢，实际上你想见佛陀的身相已经见到了啊，从两个方面说已经见到了。第一个方面，你脑海当中观想的时候，佛陀身相，就反正就是说你脑海当中这个分别念啊，就是佛陀的真身啊，没有差别。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画像就是佛陀的真身，没有差别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进一步把它就是说往这个比较深层次的这个地方呢去这个引导的啊，现象上就是这样的。那么从一个分别念为什么是佛陀的真身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分别念实际上是一个总相而已，不是这个真实，它是虚假的。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想一个就是说月球，想一个月球的这个月球在脑海当中是一个总相，实际上是虚假的。这个在音频观点当中都是这样提到过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啊，就是说观想佛陀分别念实际上如来真身的，这个不一样的啊，这个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前面以前上师也讲过，像在你在观想本尊的时候，或者观想佛身的时候，因为佛身它不一样，佛身它就是一切智慧的本体啊，就智慧的本体。什么时候你作意啊，就脑海当中一作意的时候，这个就是真实的，就是佛陀的这个或者本尊的这个真实的相，因为它就是说一个具智慧的啊，没有任何障碍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一种这个本体吧，所以说你一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本体就在这显现了。法身前面我们讲的法身的这个本体便于切处，这方面完全不相同了。就是说虽然都是脑海当中的分别念，但是呢如果你想月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假的总相，但是你观想本尊的时候，这个时候脑海当中的这个分别念呢，它就不是总相了，它就是一个自相了啊。从这个观本尊或者观佛陀的身相这个角度来讲啊，并不是说是观这些瓶子这些瓦块这些方面不一样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个方面需要了解的。然后佛陀的画像呢，实际上也是佛陀的视线，完全是佛陀视线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两个角度都可以说已经见到了佛陀的身相了。大精进菩萨闻言立刻想到，所谓如来身相实与画像无二无别，一下子他自己了解了，实际上呢如来身相和画像呢，从本体来讲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又如理思维，如来画像从不曾有过思维及分别心，一切万法亦无思维无分别，如来身体同样不理此种法相。他就开始观想，就一下子接触到空性的这个教育当中去了，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元等词的一行三昧，实际上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想的。首先观想佛陀的身相，然后又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啊，进行安住。他就说呢，画像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什么呢，没有分别，从来没产生过思维，没有分别心， 然后呢，一切万法呢也是没有思维有分别心，如来的身体呢还是啊没有思维无有分别心的。从这个方面呢啊了解它这个本性无别，或者从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本体空的缘故。此画像仅是假名安立而已，万法均为假立不实。所谓名字，其本体啊、其本性必定为空，自性无有丝毫动摇。如来身体不离此法相。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呢？这个画像也是假名而已的，万法也是假名而已的。佛陀的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身相呢，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假名而已的。实际上在本体当中的话，他就说啊、大空性的本体是无有丝毫动摇的。此画像无德、无正、无思、无限量、无果、无正果、无住、无依、无来。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无染污，无清净，无生无理，无非灭，无非理，无贪灭，无嗔灭，无痴灭，无蕴，无界，无处，无前界，无后界，无中界。一切万法均如是，如来身体亦不离此法相。那么这一方面呢，就从它的这个七方面讲呢，有差别的，比如说正思啊、限量果、正果啊、住一等等这方面呢，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各都有各自这样不同的体相。但是从他们各自的本体来讲，从大空性的角度来讲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大空性的本体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来一切万法都是从这个无德和来自于可以说是这个无中界的。然后呢，佛陀的身相也是从无德来自于无中界，它从空性的本体来讲呢，完全都是相同的。就从这个角度呢，对这个不清净的法和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法呢，全部都是安住在空性的状态当中，都不生任何的实质。此如来画像无动无形，一切诸法均如是。如来身体不离此法相，那么这个画像无动无形，一切万法无动无形，如来的身相也是无动无形，完全的也是同等的空性的。然后这个方面就讲了，如来画像无见、无闻、无嗅、无尝、无触、无思、无睡、无起、无呼吸、无作意，一切法亦复如是。如来身体亦不离此法相啊。相同的道理呢，从无见乃至于这个无作意之间，那么画像是这样的，一切法是这样的，如来身相也是这样，也是平等的空性的。如来画像不属欲界，不属色界，不属无色界，一切法无不如是。如来身体又焉能离此法相？那么画像的本体啊，这个并不是说它自己的显现是不是属于欲界啊，或者就是说色界无色界所示。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本体来讲，画像的这个空性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加简别，就像我们在这个学中观庄论的时候呢，没有加这个如来的画像是在空性当中是怎么样部署的。实际上我们就从它出现的这些这个出现的方式啊，出现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就是指它的这个指它的空性而言，它的本体来讲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来画像的这个空性方面呢，根本不是三界所设，一切万法的空性呢也是不是三界所设，如来的身相呢也不是三界所设的。如来画像无理无外无中无始无中啊，对，无始无终，无去无行，无取无舍，无能作无所作，无堕无真，无假无正地，无贪欲无忧愁，无轮回无涅槃，一切诸法莫不如是。如来身体又何曾离此法相？他又开始从画像啊，可以说开始观想一些万法乃至于佛陀的身体呢，都是在大空性的本体当中，这一切轮回涅槃等等所有的概念呢，都是远离的，完全都是大空性的本体。大精进菩萨一直如是思考如来身相啊，昼夜不舍家父做事，夜以继日修持五神通、四梵住、无碍辩才，亦修持普现等持。那么大精进菩萨就通过上述的方式吧，思维如来的身相。思维如来的身相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从他的这个相好啊，从这个角显现分这个角度来思维的，就是无与伦比。然后有的时候又从他的这个空性的角度来思维，完全都是这个空性的。所以说呢，一直如是思考。然后呢，昼夜不舍家父做，夜以继日修持种种功德，待其修成后，终获清净天眼，能照见远超此世界范围之十方无量如来。然后呢，他自己就说是修完之后呢，修成之后呢，就获得了清净天眼。获得了清净天眼之后呢，就可以限量见到啊，就是超越这个世间范围的十方无量如来，就亲睹了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面容。又能以天耳无碍听闻一切如来说法妙音，且听闻依如来音声时并不妨碍其他如来音声同时传来。然后呢，也获得了天耳呢，可以听到十方这个如来宣讲妙音的声音，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十方妙音如来都在宣讲不同的法，但是呢，并不妨害吧。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如来的声音听到的时候，不妨碍听闻其他佛陀的这个声音。大精进既以此种闻法方式令诸如来皆心生欢喜，他就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得到了闻法的一种不共的闻法的方式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闻法方式呢，令以十方的如来的升起了欢喜心。 在七月至十日内，大清净如是以家父座而安住，每日除以观想佛陀为食外，再不进食任何饮食。七个月当中呢，就没有吃任何东西啊。他就说什么以什么为食呢？以观想佛陀为食，啊，就观想佛陀为食，就好像其他地方讲禅悦为食一样。所以说呢，他除了以观想佛陀为食之外呢，其他的任何时间的东西呢，饮食没有进过的。诸天人知其发心清净后，纷纷对其身体做加持，令其始终能保持昂扬心智。那么天人了解他的发心很清净，所以一直在给他做加持，他自己的就身体没有垮掉，他自己呢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了昂扬的心智。如果就是按照一般的讲的话，这个身体呢也是一种心的所依啊，身体是心的所依。如果身体比较就是不行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心态呢也跟随呢也是有所改变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通过天人给他身体做加持，他是一直能够保持非常昂扬的心智。大精进当时并未身着袈裟，亦未现见如来，也未曾受戒，但他时亦获如来智慧。那么就说当时的时候，不是说他修成之后啊，就说通过得到了天眼之后，就说当时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出家，但是呢没有穿袈裟啊，没有就是说现见如来。当时呢就说佛，因为佛陀星光佛已经入了涅槃了，没有见到如来，然后呢也没有就说去这个僧团当中去受戒。但是呢，通过他自己这样一种观想佛陀的身相，然后呢依靠佛陀的身相，在了解了佛陀的身相空性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实际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获得了如来智慧了。对此等等对此等行持，我们理应效法追随。世尊后对迦使说，诸菩萨理应如大精进菩萨一般恭敬如来身相，并了知如来法身无增无减。那么就是后来呢，这个佛陀对迦叶尊者这样讲，那么就是说这一些菩萨呢都应该像大精进菩萨那样呢，就是对这个如来的身相呢非常的恭敬，然后呢也应该像大精进菩萨那样的话，了解如来的法身呢是无增无减的这个大空性的本体。若能如此正德，则必定可生无比大智，亦能现见十方无量无边之如来，并听受诸佛宣说妙法。如果能够这样修持的话，能够升起大智慧，然后能够现见无量的佛陀，然后能够宣讲听到这个无量的佛陀宣讲如此的妙法。大精进从森林中出来后，便前往大小城邑、村落、王宫等地，对众人广宣佛法，令两万人都发下无上菩提心。他自己呢，就从森林当中出来，因为他自己已经获得了这种殊胜的这个成就吧。从一个角度呢，已经获得殊胜成就了。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是听到了这个十方刹土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新进的佛法。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呢，到大小城市当中，在村落当中、王宫当中，向对众生的广宣佛法，前后有两万人的发起无上菩提心，然后呢，无量无边众生均去入声闻城，包括大精进父母、王妃等眷属在内之人众，皆发起无上菩提心。如是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因地时转身为大精进菩萨，其当时之种种行为，实为我们后来追随之目标。那么我们开始就说这个劝勉，就说当时呢，佛陀在因地转为大精进菩萨的时候呢，就是如是的，就是说这个观想这个佛陀的身相，如是的开始安住佛陀的身相，无缘空性的状态当中。实际上后面呢，他就会为我们后面就是观修释迦牟尼佛，然后呢修持等持修持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观，像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首先做了一个介绍吧，然后后面呢，让我们也应该这样去修持，应该这样追随的。其他诸大菩萨之清净行为发心，亦值得我等随学。然后呢，佛经中说，末法五百年时，善男子、善女人中，会有一些不精通大乘法，贪欲反倒暗暗滋生之人。此类人仅仅依赖供养佛像之功德，就欲获得成就、神通等果位。他们自认为唯有自己才知供养如来身相，他人都不可能如此行持，因此便以如此微少之善根而自认毁他。然后，就说是这个方面，佛经当中也是讲过吧，在末法五百年的时候呢，法欲灭的时候。然后这个有些修行人只知道就是说他们就说是这个对大乘的教法，这些比如说大乘教法当中如何生悲心、如何发菩提心、如何了解空性正见等等等等，这些呢都不精通， 叫贪欲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滋长，只是呢，就是说是只是了解供养佛供养佛像的功德，只是依赖供养佛陀的功德就想获得这些成就神通，他们还原这样的话升起傲慢心，认为呢只有自己才知道供养佛像，其他人都不懂，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微小善根呢开始滋长毁他了。除供养佛陀身相外，此等人既不听既不听法求传承，亦不诵经禅定内观，如此行持之出家人或在家众，亦能得到他人所供养之法义等受用。那么这些人呢，除了供养佛陀身相之外呢，那么就说听法也不知道做，然后呢求传承这方面呢也不做，诵经就是禅定修了圣观都不做。那么这些出家人或在家人呢，就是这个，但他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开始所谓的行持佛法，但不过呢通过这个方面也可以得到这个法音等的受用的。故而佛陀殷殷教导道：迦叶，我自觉若大乘行者当如是行持，手持清净戒律，希求正法，广闻博学。那么就是说后面呢，就是对这个迦叶尊者教的，或者就是说对后学的大乘行者自觉的这些大乘行者呢，开始做这个教导，应该这样行持。那么首先呢，应该有一个手持清净戒律的基础，然后呢有一个希求正法的心，然后呢有一个广闻博学的这样一种智慧。而此类人都不守却不守持戒律，不希求正法，仅仅以供养佛陀身相满足度日。那么就前面那一类人吧，前面就说在这个末法五百世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五百年的时候，这些人呢只知道供养佛陀的身相，对这些清净戒律啊或者求正法都不做，单单的是以供养佛陀的身相度日。佛陀这个方面讲的不太满意的，对这样的一种行为不满意。本身呢讲的就已经身处末世了，已经在末法时代了，所以说这些智慧啊这些这个智慧啊福德都非常浅薄，因缘也很浅薄，罪障非常深。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还不学法，还不求法，还不去掌握智慧，干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单单是供养一个佛陀的身像，一方面是有功德的，但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末法时代越来越末法的时候，这些分别念烦恼越出众，所以说更必须要守持戒律，希求正法，然后呢广闻多学的，这个意思。世尊又曾开示过迦叶，如来为此等善男子善女人之利益而宣说如是真理，为了这些人的利益，鼓励他们守持戒律，然后希求正法，然后就广闻博学，为了他们获得这样的真实利益的话，宣说这样真理的。此等人闻听此法门后，理应了知自己过失，并改过自新。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一类人呢，应该知道不应该单单以这个供养佛陀的身相啊这个方面为满足，应该就是说这个就广学这样一种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个佛理，真正的学了这些佛理之后呢，内心当中才升起一个这样一种正见。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就越来越末法时代的人呢他们把这个实修都看得特别高，像就认为这些文士呢就不是实修，不是修行人，然后呢就是说必须是像这样不学法然后就去做一些就说这个做一些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就认为是实修。实际上真的是不是实修呢？这一方面的话还是打个问号的，因为前面我分析过了，在这样一种这个末法时代当中，你要实修的话必须要一个正见，正见从哪里来呢？首先要文思的。所以说呢，佛经当中讲文思修的次第，也不能说完全偏在文思当中一点都不修行，这个也不行，完全就是说修行就是说就是说非常执着一个实修的形象，实修者的名称认为念佛就是实修，其他的文思全部都是这个不是实修者，或者坐禅是这个实修，其他都不是实修者。所以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就比较悲哀的一个事情，在佛弟子当中呢分两派，一个是说文思派，然后就开始就是说对这些修行者开始诋毁，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不懂经教去乱修啊等等，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而且有些实修派呢就是说这些文思的人一点都不往内观，完全都是在持续上面打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按照法王注意宝的传承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文思打定一个基础，然后呢如果有了定解之后呢去修行，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好。所以说文思呢是为了修行而去文思的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名声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法师的名称去文思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传统之后呢，首先你文思呢不障碍你去修法的，而且是一个修法一个基础。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方面知道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座的话对其他这些修行道场的人呢也不应该轻毁确实不应该轻毁。前面我们也讲过吧，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内心当中就是修法的时候升起一念无常的功德，这个都是正法都是正法。如果我们轻毁它的话，实际上有舍弃正法的过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应该了解我们文思的时候呢就是说精神上面文思的话是一个善法，但是修行的时候内心当中如果能够升起一念禅定啊，或者能够升起一念的无常啊，升起一念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啊，都是 教法和正法当中的正法所设的，所以说呢不能够轻易去这个，不能够轻易去这个说去诋毁这方面，应该了解呢这些，如果有这个有这样的根性的人，他去实修怎么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有担心的话，就是有没有正见，如果有正见去怎么去修行，全部都是随喜的，没有什么不随喜的。但是呢就是看有没有正见，对于现在我们来讲，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相续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一种正见。无光尊者教你宝尊论当中也是讲过，真正要去实修的时候呢，必须一个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疑惑的时候，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是有点这个标准有点高，确实是标准有点高的。当时在学窍界宝藏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它不是有六个因嘛，其中一个因呢就是你真正要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必须内心当中的这个疑惑没有了，然后你所修行的这些法全部精通了通达了啊、这个时候你去修行的就是有一个基础。所以像这样我们应该知道呢，闻思是为了什么目的而闻思的，修行呢是在什么基础上修行的，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那么现在我们要好好闻思，然后修闻思之后呢，不要把这些这个闻思的智慧放在这些这个炫耀啊或者这个口头上的争论方面，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听闻闻思完之后呢，就要在闻思完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把我们所闻思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内容做个归纳，归纳什么，归纳成修行的窍诀啊，就是要归纳成修行的窍诀。这方面在庄严经论当中六种心啊，六种心当中最后一种心就是这个心。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六种心当中呢，首先要了解了解你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词句有多少，这些都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论当中有多少字多少品，这些方面要详细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这样你要详细了解，然后慢慢慢慢归摄下来之后呢最后就在这个论点当中要归纳一个修法的窍诀出来。这个时候就弥勒菩萨在庄严经讲得很清楚，所以闻思的目的就是这个，最后我们要在这个论点当中得了一个修法的窍诀啊，得到一个修法的窍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更值得。比如说我们学中观，学完中观整个一个中观的系统学完之后呢就得到一个相而无自性的这样一种空性见，然后你就安住在这个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需要了，其他推理的过程都是在闻思的阶段你就已经推完了。所以说最后你要这个达到究竟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空性见踢出来，然后你能够独立的修行，这个就是说你学中观的时候已经究竟了，然后为识的时候呢，你学到究竟的时候要得到一个为识见，其他都不要管了。所以说实际上呢，我们说要这个要修法的话，要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要提取它的这个精华，尤其是跟对就是说针对自己的根性来讲，什么修法是最殊胜的，然后在这个论点当中去找，论点当中学完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要说最后一种心要升起的话，它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必须要把这个论非常精通了，方方面面的一些精通之后，你才能提出它的精华来。如果你就大概了解的话，都在讲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把这个里面提个精华出来，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学的时候你好好学，把这个论呢从头到尾好好学精通，然后这个里面是讲什么，对我修行哪方面就是说有这个很大的帮助，把它提出来反复去观想，反复去注意，这方面就是闻思和修行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方式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